好，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再有时间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恭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今天要学习关于所罗门啊，并他所留下的这些的啊，智慧的话，使我们能够从中明白你的心意。主，我们知道这些离我们久远的事件，还有这些离我们文化遥远的言语，作为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不容易理解。主，我们就求你在高天之上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给我们心中有灵感。主啊，就是你的灵对我们的感动，使我们不至于对你的话理解错误。不管我们理解多少，愿我们理解的都是正确的。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主继续施恩于我们。祷告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从今天开始呢，咱们刚才的这个投影里面啊，就使用了这个所罗门的三部曲。刚才杨老师问到啊，就是说这个三部曲应该是部队的部分的部，还是走部的部？那么其实我也是犹豫了一下，到底用哪个部啊？最后我决定用这个走部的部。那么三部曲的意思呢，不是这个三个部分的曲啊，而是呢，就是说这个这是所罗门人生的三大部分，三大步骤啊，三大步。那么就是说等会儿我会讲到啊，我们来看这个所罗门这三部曲呢，就是箴言、传道书和雅歌啊。那么圣经里边的次序呢，是箴言、传道书和雅歌。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是这样的排法啊。有可能呢是根据圣经经文的长度来排的啊，因为箴言是最长的，有31章啊。那么传道书呢稍微短一点12章，那么这个雅歌只有8章啊，是不是根据这个排的？我不知道啊。还是根据它的重要性排的啊，咱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排法。但是从我们的内容上来看啊，它的次序呢应该是雅歌在先啊，箴言在中间，传道书在最后。啊，因为传道书呢，从一开始他介绍的这个背景上来说呢，我们大概知道他可能是，那时候所罗门已经年老，啊，已经，基本上处于是退位的状态，啊，由他的儿子，罗伯安，啊，虽然他还没有去世，但是呢，他的儿子罗伯安，已经帮助他来主理朝政。那么这个时候呢？所罗门是以一个传道者啊，中文翻译成传道者。其实他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演说家，一个演说者，或者说是一个教导者啊，一个教导者啊，这个谆谆教导的人啊，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来出现的。所以他说，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王。啊，也就是现在他已经不是以色列王了啊。其实他这个过去这个王啊都是终身制的，他不是退位了，他没有退位，只不过这个时候呢他已经主要的不在这儿了，所以呢他就开始思想人生啊，甚至于他说，我劳碌了一生，到了最后啊，我劳碌的结果要给谁呢啊。这是传道书。那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所罗门和他的三部曲啊，这个就是智慧书的后半部分。 那么智慧书一共有五卷啊。那么，智慧书一共有五卷，这个就是约伯记，sorry，然后呢，诗篇。箴言，然后传道书，最后呢是雅歌，这个五卷书呢，被称为是圣经里边的智慧书，或者说是呢诗歌文、诗歌体文啊，就是它都是用诗歌写的啊，诗歌体文，所以英文里边呢叫 poetic books，就是。诗歌文体的，这些书啊。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这个，约伯记和诗篇啊，我们已经讲了。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介绍就是，箴言、传道书和雅歌，我们把它称为啊，是所罗门的三部曲。那么，在这个我们认为的啊，实际的次序里面，雅歌应该是第一曲，箴言应该是第二曲，传道书呢应该是第三曲，那么这三个曲呢，这个我们说雅歌啊，是他早年的爱情曲。这是第一步，第一个步然后呢，进入到第二步，就是他的中年的智慧曲。然后传道书是他晚年的虚空曲。如果你愿意用这个部，也可以，就是，所罗门人生他的三部曲。那么，圣经记录这些东西呢，在我来看啊，这三部曲呢，实际上是把他整个的人生，在这个列王记和历代志里头啊，这是。一啊，那么在他的整个的记录里边呢，都提到了关于这三方面的一些的内容吧，但是呢，没有展开来论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三部曲是把所罗门的重要的。三个部分，把它放大，把它放大。所罗门这个人呢，他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上，那么在也是在圣经的历史上，是个非常特殊的人物。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啊，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我看看怎么样能够翻页一下。那么我们看所罗门的一生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首先，我们看到所罗门这个名字。所罗门这个名字，他叫 Shalom， 啊 ，shalom， shalom 就是平安啊。其实这个在希伯来语里边这个平安的这个意思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和平的意思，其实它是指的一个就像圣经上所预言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和平之君哈。他这个平安所这个 shalom 这个字呢，它所代表的就是神创造的第七天的那个完美啊。那么这里重点的是指的神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那一个关系的正常化啊，叫做 shalom。 所以犹太人他们见面的时候问 shalom 这个字呢，其实意义很深刻啊。那么它深刻的意思呢，就是表示说我们跟上帝是平安的，跟人和人之间也是平安的啊，都是和好的正常化的这种关系。那么所罗门这个名字呢，它的来历是因为大卫跟这个就是这个所罗门的父亲啊，跟这个拔示巴犯了罪以后，神就差遣他的仆人拿单啊去指责大卫，大卫呢就悔改啊，所以所罗门呢，他是一个大卫悔改所之后啊，所上帝呢就给这个所罗门啊，给这个大卫和这个拔示巴啊，虽然是错误的犯罪的，但是呢给他们生了这个儿子。第一个儿子神击打了，第二个儿子呢神就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这是为了纪念啊因着悔改而与神真正建立起来的那一个和平的关系。那么在大卫的众多儿子里边啊，所罗门并不是长子，可是呢神却立所罗门为大卫的继承人。当然在很多时候这个所罗门呢也是他是和平之君啊，所以他也是将来的基督的一个预表人物。当然预表就是预表啊，并不表示所罗门就代表基督，他是预表基督啊，所以他的这个生命里边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不能表示说耶稣的身上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不是这个意思啊。他里边有预表性的意义，但是呢他不代表基督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啊。弟兄姊妹想想啊，所罗门的一生当中有哪一些或者说是在他执政的这些年间啊，有哪一些特质是我们值得我们来想一想的啊，他有什么特点，他的一生啊，大家可以你打开 microphone， 你想到什么了你就可以说啊，所罗门的一生当中啊他有什么特点，大家想一想分享一下。所罗门执政，请说。
建耶和华的殿。
哎，他建造
圣殿。
圣殿
其实是第一圣殿。啊，这个非常重要，这是他一生当中可以说是最大的最伟大的一件事儿。啊，他建造了耶路撒冷的第一座圣殿。当然了不是有第二座，而是第一座毁掉了以后在原址上又重新建造过第二个圣殿。其实第二个圣殿和第一圣殿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咱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这里不再介绍啊。好，他建造的还有什么？所罗门一生有什么特点？他的执政啊，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有什么特点呢？
向神求智。
他向神求智慧。啊，这个 那么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神事先先答应他的，说好，这个是他做王啊，很快他就到这个基甸那个基甸那个地方呢，秋坛上去献祭，然后神主动向他显现，答应他说你现在你可以向我求啊，你求什么我都给你。所罗门呢就求智慧了，那么神就答应给他智慧。好，还有什么？
遵着大卫的吩咐，除掉政治异己。
除掉政治异己。
他这个政治联姻，娶了许多的外邦女子、公主。
这个与外邦联姻，还有什么？
是七百个公主，还是300个公主了？
凭三百，
反正最后他总共娶妻1000吧，
嗯
啊，妻妾1000。还有什么？
财富。
对，他的财富。
还有军事
力量。
他买这个埃及的战马。
啊，军事。
建造自己的宫殿。
建王宫，
嗯，还有他建基货城，
基货城，其实他是什么？是这个，他不光光是基货城，啊，就是他那个时候是大兴土木吧，啊。还有什么？
被外邦女子诱惑到晚年，
对，
拜假神偶像。
这个
那个时代说他那个金子多的还是铜多的，像路边的土一样，是吧？有时候我记得好像有那么一句话，所罗门的
银子算，银子算不得什么，
银子算不得什么，啊，香柏木多的像高原的桑树，银子像这个山上的石头，啊，这个每年他进的金子666塔连德。
嗯，
所以从这些方面上来说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啊，就是所罗门的年间呢，大兴土木，这是他的一个特点。那么所罗门非常重要的特点，正像他的名字啊，叫国泰民安啊，这个所以神使他做和平之君啊，没有征战啊，所以他的这个做王的这个40年里边呢，就有点像中国的乾隆皇帝啊，这个清朝乾隆皇帝的时候，做王40年以那个中间呢，都没打过仗，啊，大的征战没有，啊，完全是一个一派和平的景象。那么他做王第4年以后，就开始按照大卫王啊，他的父亲给他的嘱咐啊，然后大卫给他预备了许多的材料。那么他按照神借着大卫启示他的这个图纸啊，就建造了第一圣殿。那么他建造第一圣殿，他建造圣殿用了7年的时间啊， 可是他建造自己的王宫呢用了13年。
13年。
啊
13年。
是的。所以呢就是说当然这都是一些旷算的时间啊，这中间可能还有一些重叠的时间。那就是说你就可见他对神的敬畏和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对比，圣经里边所说的啊，他后来呢他又为自己建造所谓的基霍城啊，什么堡垒啊，坚固城啊等等的啊，所罗门年间啊，他是大兴土木的。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所罗门这个人的特点呢就是非常聪明啊，非常他在神面前呢神也给他智慧，他也的确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但是他的这个智慧呢是什么样的智慧呢？等会我们看一看啊。然后呢圣经上说他除掉异己，其实他的国位非常坚固啊，就是说在他在位的那些年间没有人起来跟他摇舌头啊，敢起来造他的反。你看大卫一生当中他自己的儿子起来造反是吧，这个后来又出来一个示巴起来造反啊，这个他早年的时候呢就是扫罗就是追杀他啊，后来扫罗的这些后代呢在他的这个执政期间始终是一些隐患啊，内忧外患。但是所罗门呢神给他的是一个非常坚固国位的非常这个什么。然后所罗门年代呢他的军事力量其实是个虚设，他从来不打仗啊，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啊，可是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打仗。但是他的财富啊是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啊，就是非常非常有钱。那么然后呢他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私人生活，我们看到他一登基就所谓的君临天下啊，这时候他要大婚啊。圣经里边所记载的所罗门第一个他这个正式的这个王后是一个埃及公主啊，他就跟外邦联姻。那么这些呢都是圣经里边规定，明文规定不可以啊，就不用说以色列的君王，就是百姓也不可以啊跟这些外邦来通婚的。但是所罗门这一个非常智慧的王啊，他一登基以后呢就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啊，跟这个不可回那条路去。上帝说了啊，这个不可回那条路去，不可到埃及去买马。所罗门专门到埃及去买马，不但买马还娶埃及的法老的女儿为妻。圣经上说他不可为自己多积攒金银啊，所罗门是卯劲儿的力量去赚钱啊，这个他的航海啊，他的这个陆路的商业，与外邦之间啊签署各种各样的啊，好像现在这种啊这个国际关系啊，那么使得所罗门呢可以说是荣华富贵。然后呢他的一生可以说都达到顶峰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想啊，这个在这个圣经在这个列王记和历代志里边呢记载了他的经济上军事上啊这些强大。但是他的智慧是一个非常值得highlight 啊，标志出来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他的智慧到底怎么样呢啊，所以我们就说这个箴言 就是关于对他的智慧的描述的一些放大，啊，看看他到底有多少智慧啊。这个，所以箴言呢是，对他的智慧的这一点啊，把它局部把它放大一下，让我们来窥见一般啊所罗门的智慧。然后呢，就是他与外邦联姻啊，娶了1000个太太，啊。他为什么娶那么多太太呢？啊，传道书上有说，他说我啊，持住愚昧，啊，做很多愚昧的事儿，凡是我心里所要的，我都不禁止他。所以所罗门这一生呢，又有一点像放浪不羁的这样的一个人，啊，不受约束的，啊。这个非常潇洒倜傥的，啊，风流的这样的一种，人生啊，不受无拘无束，啊，所以我心里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然后呢是为要到底看一看，什么在我的一生当中是有意义的事儿，啊，所以呢在这里边啊，圣经就把他早年的一次爱情故事。当年这个时候呢，所罗门已经做王了啊，应该说不是他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圣经没有记所罗门做王是多少年纪，因为根据推算啊，大卫一共做王40年，大卫啊，那么所罗门是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也就是说他做王7年之后，一段时间啊。这个跟88所生的这个孩子，那么到了历代志的时候说，所罗门要建造圣殿啊，大卫年老的时候，说他这个还年幼啊，所罗门还年幼啊，这个还幼嫩啊。要叫以色列的长老们啊，这些官员们来支持所罗门来建造这个伟大建造的殿宇的工程。所以那个时候呢，大概他还30岁吧，不大到30岁的样子。那么他做了王以后，首先就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那么之后呢，他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那么到了这个写雅歌的时候啊，到了写雅歌的时候，他就爱上了这个舒拉密女啊。那么他爱上舒拉密女的时候，他的婚姻状况是什么样子呢？啊，圣经里边有这么一个描述，那个时候呢，他已经有王后，有60个了，啊，妃嫔80个，啊，也就是说已经140个了，对吧？这个记录在这个。雅歌的第六章啊，雅歌第六章啊，有60王后，80妃嫔啊，又有无数的童女啊。当然，这个童女是不是指着他宫里边的宫女呢？啊，我们就不太知道了啊。那么他说：“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啊，只有这个是他母亲独生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时候他已经有140个，正式的他的。这个王后妃嫔啊，可是呢，他还留恋这一个。那么留恋这一个的时候啊，这个他的娘家哈，这个人就说了啊，到了最后第八章的第8节啊，说我们有一个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就来提亲了啊，我们拿她怎么办呢？啊，怎么样？那么可见呢，这个舒拉密女跟这个。跟这个所罗门王啊，这一段爱情故事的时候，这个舒拉密女还是很年轻，非常年少的一个小姑娘，可以这么说啊。那么所罗门呢，跟她之间的爱情故事啊，是所以叫做歌中之歌啊。这个圣经里边中文圣经翻译成歌中的雅歌啊。那么。啊，就这样的情况。那么因此呢，啊，我们就可以把所罗门的 爱情故事啊，把它放大，他有一千个妻子，是不是一千个妻子都是随便来的呢？啊，我们看到他每一个都非常认真的啊，所以这个人也是精力旺盛啊，不得了。每一次谈恋爱都是这么个谈法。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啊，作为一般人的追求啊，这个他的工程啊，现在看看咱们中国大陆啊，建造的不得了啊，这个到处都是伟大啊建筑啊，多的不得了。那么然后我们再看看啊，这个他的钱财啊，这多的不得了啊。然后呢看看他的婚姻啊，那简直是爱情啊，他不是光有女人啊，而是认认真真的淋漓尽致的去享受啊，聪明智慧啊，国位稳定啊，这个真是上帝都让他达到顶峰。然后圣经里边让我们看到他晚年，圣经上说这些女人诱惑他的心，他就去拜偶像啊，随从这些外邦的女子去拜偶像，以至于在晚年的时候神责备他啊，神责备他。那么到了晚年的时候，那么他有这么大的荣华富贵，他是不是满足呢？所以这一切的完了以后，在传道书里边啊，在传道书里边就把它全部否定掉了啊，觉得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啊，所以就是晚年的虚空曲啊。那么所罗门的这三部曲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极大的问号，人生到底应该追求什么呢？这是一个极大的智慧，这是一个极大的，有人认为这是哲学问题，其实不是，这是信仰问题，是哲学永远哲学家回答不了的问题。所以这个所罗门啊，他说啊，他说有一些人啊，想这些人生的事儿啊，想到昼夜不睡觉啊，有昼夜不合眼的想要明白这个人生到底咋回事。他说任他怎么想他也想不明白。那么传道书啊，他的晚年的虚空曲，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日光之下，也就是说人如果只在日光之下去想问题，眼睛只看在世界上的这些东西，那么活在生死之间的人，就算你像所罗门一样，你尝尽了人间一切人间所认为的那些快乐的事儿，等到过去的时候留下的只有虚空。所以这个在日光之下被生死局限的人类，必须要想明白人生的问题啊，他必须要明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需要知道的，那就是启示啊，就是神从日光之上发出来的言语，借着神所拣选的仆人，甚至于这个启示是神的儿子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把人生想不明白的答案来告诉我们。这个就是 整卷圣经它的宝贵。所以上帝使用所罗门这个人，使他一生在许多的人所追求的这些方面能够达到极致。然后呢，最后让他反过头来，让这样的一个人来写传道书，写人生的虚空曲。叫我去写虚空曲，哎呀，我说人生啊，虚空啊，虚空啊，人家就说你这个人啊，你吃不到的葡萄你就说是酸的是吧。这个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因为我这里边显示我的电脑
能听到，张牧师能听到，
可以听到。
好，感谢主。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电脑里边说这个我的internet 失联了。
没有。
OK， 好，那咱们继续啊。所以如果像我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啊，你说穷我不穷啊，你说富，你说有地位，咱绝对什么都没有，是吧？那么这样呢，我去写一个，或者叫在座的很多人去写一个，哎呀，人生虚空啊，怎么？人就觉得，最近呢，他们在网上也是在发一些，海外有钱人啊，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比方说这个，他们就介绍这个，迪拜啊，它的里边这个七星级酒店啊，里边是多么样的富华。啊，然后呢，他们去探访这个这些石油发了大财的这些阿拉伯王宫啊，他们就说呢，只有你想不到的啊，你想不到的，没有人家享受不到的啊。那么也看了什么赖昌星啊，还有这个谁呀、啊？这个什么郭文贵呀、啊？啊，还有什么邓普方啊啊，他们在美国啊，在香港的那些豪宅啊，其实豪来豪去呢，里边也就是金子啊，是吧？宝石啊啊，这个等等这些东西啊。那么吃的东西当然就更不用说了，你什么山珍海味啊，可能往往更不一定是健康的啊。这个所以人生的这些东西啊，搞来搞去，你房子你再怎么高级，还是一堆石头堆起来的，对吧？你就算是用金子建的，你住在里边还很不舒服，那说不定你还过电。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我们来评论啊，人家说你脑袋你没见都没见过，是的。所以神呢就使用所罗门啊这一位君王来写这三部曲。那么他写这些呢，关键就是有权威性，啊，有权威性。他的智慧，啊，他的爱情，对吧？他的军事，他的财富，啊，然后呢，这个晚年的时候，他享受完了这一切啊，所以这个传道书里边就说，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王的，啊，他这个时候已经想把一切荣华富贵都享受完了。最后呢他写了传道书。其实在当代啊，也有一个人有一点像所罗门。这个人呢就是英王妃Princess Diana。在上个世纪结束的时候，Princess Diana 的事件影响了全世界。他离婚啊，然后他离开英国啊，到了美国。最后呢，他跟花花公子的这个老板啊，死在汽车里。那么从常人来看啊，人类是一般的人啊所追求的啊，这个美容他有。我们有理由相信所罗门肯定也是相当英俊的人啊，因为大卫就容貌俊美，然后他妈妈这个八十八啊也是非常美貌的女人，那么所罗门应该也丑不了啊。那么要钱 啊，那他们真的是啊，像这个 Princess Diana， 他钱我相信他要名誉，要地位，要权力，你说他什么东西没有呢？啊，这个大英帝国的王妃，结果呢，最后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所罗门是到了他年老的时候啊，他写了传道书，大概Princess Diana， 那么在他还不到特别老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感受到了那些东西都没有，所以他要追求自由。我们感谢主啊，这个所以这个Prince Diana 死的正好是时候，如果他再晚死，那么他将身败名裂啊。如果那些色情杂志啊登出了他的这个色情图片啊，那将是什么样的可怕的后果呢？啊，不过英国无论如何啊，它还是以圣公会为国教的一个国家啊，所以在它将要身败名裂之前，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啊，那么神就让他的生命结束了。不过他留下来的这个可怕的这些东西啊，给我们看到。就像所罗门晚年晚节不保啊，这个如果所罗门提前20年结束生命啊，说不定他不至于为以色列为后来的以色列民留下这么灾难性的啊，以至于他的国都分裂了啊。这个所以有一些时候呢，就像这个西西家王啊，他硬向神要了15年寿数，结果这15年里边他就晚节不保。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对所罗门这个人啊，然后呢我们对他的三部曲大概介绍一下。那么现在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些经文啊是怎么样记录的。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大框框里边呢，我们就可以来比较准确的啊，因为这是经文本身的记录。好，我们请大家先啊把圣经翻到列王记上第三章的第三节啊，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三节。我们来复习一下。这段所罗门的历史啊。这个当然在前面的第一节我们也可以，第三章第一节呢我们就看啊，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啊，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啊，接他进入大卫城。只等到他建造完了自己的王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啊，这个所罗门也很厉害啊，就为这个法老的这个女儿呢单独建了一个行宫啊。那么第三节这里说了啊，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然后所罗门王上基殿去献祭啊，因为在那里呢有极大的秋坛啊，这个献祭完全是违背律法的行为啊。但是所罗门呢他还是爱耶和华的，可是呢他做的事儿啊是违背律法的事儿啊，这是很矛盾的事情啊。所以他爱耶和华，他却呢与埃及的法老的女儿去结亲啊，这个很矛盾的啊。所以我们把所罗门这个人描述为什么呢？啊，就是有宗教，但是无信仰。啊，他是有宗教的人士，可是没有真实的信仰。啊，大家想想这个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呢，这个他在那里献祭了。然后第五节啊，所以他这个所罗门这个人啊，很怎么说呢？啊，富二代啊，所以呢，他什么事儿都是喜欢大的，啊， 这个非常大手笔啊，在坛上献1000牺牲啊，做燔祭啊，1000牺牲是个什么景象，那不得了啊。然后呢，这个在畸变的时候，夜间的梦中，耶和华就向所罗门显现了啊，然后对他说，你愿意我赐给你什么呢？你可以求。这时候所罗门回答什么呢？啊，他说，这个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的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啊，这个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天一样啊，他自己做了大卫的王，大卫的王位，他自己知道这个王位呢是因为他父亲大卫敬畏神啊，所以他得了这个好处了。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呢、啊、如今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个幼童啊，其实那时候他已经，我们估计啊，他这个在20岁到30岁之间，他并不是特别小啊，不知道当怎样出入。然后呢，这个仆人啊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啊，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给我智慧。下边说智慧干什么呢？就是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啊，所以所罗门求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呢？啊，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的智慧，啊，一个治理的智慧，却不是信仰的智慧。你看啊，当年神在律法里边规定以色列王啊，他要做的一件事儿，圣经说你不可很多啊，但是只有要求他做一件事儿。你看圣经没有要求以色列的王去多积攒金银啊，兵强马壮啊，这个修建城墙什么的，神没有这样的要求，神只要求一件事儿，大家还记得什么事儿吗？可以打开麦克风说，神要求以色列王必须只做一件事儿，其他的事当然都做了，但是有一件事是必须做，什么事儿？
律法书
圣经。
哎，就要求他把律法书抄录，终生平生诵读，然后可以横通，只要求这一件事，其他的事儿，你就随便做啊。但是有一些事情是不可做的。但是我们发现所罗门他当神给他这个，他说哦，你借着你的仆人摩西啊，启示给我们的律法，不大好懂。求你给我智慧，让我明白，我好遵行。你看他没有这样的要求啊，神啊你在哪里，对吧？我知道你是我父亲蒙福的，我也要像我父亲一样蒙福，我希望一生敬畏你啊，求你知道我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啊，没有这个求法。而是他觉得哦，这么大的国，这么大的民，我想治理他们，那么我怕我压不住阵呢、啊、是吧，我怕我治理不了啊。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的这个错位啊，其实国位，君王的国位，这个位置是谁给的呢？是神给的，是吧？这个就像后来以色列分裂之后，北国的第一位君王叫耶罗伯安啊，他做了王以后呢，他就担心这个他自己的这些国民啊，再跑到南国，跑到耶路撒冷去这个敬拜，到圣殿里不是敬拜啊，去献祭。那么他想了个办法啊，他说如果我自己弄一个殿和耶路撒冷的殿一样啊，我造个假神和耶路撒冷的真神一样，然后呢就用我的行政命令不准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去敬拜，那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这里边你发现这里边有一个错位了吗？那就是人总想自己想个办法 叫百姓听我的。其实他忘了，百姓听不听你的，你的王位是不是能够做得稳，根本不取决于你有什么方法，而取决于你是不是讨神的喜悦，神是不是把这个国位给你。他完全忘了这个关系啊。所以他求政治的统治这个问题，实际上神不给他，他也是把自己的信心要放在自己统治的自己的这个能力上头。他并不觉得说我讨神的喜悦，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事儿，这个我就亨通啊。他知道我有能力，我有智慧，我有聪明，能够做了，神让你给我，让我能做。我不知道这个区分点大家能够明白啊。然后我们就看接下来啊，第四章第二十九节啊，四章二十九节还是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九节，这里就说了，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啊，和以斯拉人以探啊，并这个马杰的儿子西曼啊，这个贾哥，还有达大的智慧啊，这些人都是谁咱不知道啊，大概当时就是非常有智慧的人吧啊，就像今天咱们说到什么比这个那些什么柏拉图啊什么都有都会思想，都有聪明啊，更有智慧。然后呢，他的名字就传到周围的四围的列国。下边说他写箴言多少句呢？3000句啊。这个咱们圣经的箴言啊，一共有31章，里边不全都是所罗门的箴言啊，一共915节啊，我把它数了一下啊，箴言一共31章啊，一共呢有915节啊，可是所罗门一生呢写了3000句箴言，也就是说大部分没有收录到箴言里边来。箴言里边除了所罗门的箴言啊，还收录了一些不太知道的一些人的箴言啊。所谓的箴言大概就是格言啊，这些有智慧的一些格言啊的这个收集啊，就是这样一本书。那么下边说啊，他做箴言3000句啊，然后呢又写诗歌1005首啊，1005首啊，这不得了的数字啊，他一生当中能写诗歌写1005首啊，咱们唐诗300首啊已经觉得不得了了，对吧，他写1005首。那么诗篇里边一共有115章，那不对，这个150章啊，150篇，收了150篇诗篇，里边只有1篇是所罗门写的啊，如果没记错，诗篇72篇，看看啊，是的啊，诗篇第72篇。那么诗篇72篇，如果大家注意啊，到了最后，原来这篇诗啊，内容不是所罗门的，虽然是所罗门写的啊，所罗门的诗歌，可是呢，内容不是所罗门的，是谁的呢？是他父亲大卫的啊，所以所罗门把他大卫把他父亲的一篇祷告，把他用诗歌啊写出来了。啊，所以到了第20节的时候，72篇20节，就说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祷告完毕。也就是说，所罗门一生的这些的智慧，啊，这些的箴言，这些的诗篇，被纳入圣经的并不多。那这很说明一个问题，这个。在4章第20节这个地方啊，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本来这件好事，对吧？所罗门统管诸国，不光是以色列啊，然后从大河的 这个到腓力士，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啊，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给所罗门进贡了啊，来服侍他，不得了啊。所以所罗门呢，他每天吃多少东西啊，四境平安啊，这个。然后第二十六节，四章二十六节就说，所罗门又套车的马四万，还有马兵一万两千啊，然后有十二个官吏啊等等的。那么后来呢，就说了啊，所罗门这个他的这些马匹啊，他的这些这个财富啊，都是从埃及来的啊。我们看第十章啊，第十章第二十六节，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啊，有战车1400辆，有马兵12000名，都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啊。这个然后呢，这里就说啊，这个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所罗门的马都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啊，一群一群的按照定价从埃及地买来的啊，每辆车多少钱，马多少钱啊，怎么。所以我们从这些圣经的记录，我们对于所罗门呢就大概有一个认识了。但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有宗教的，神有没有与他同在呢？神绝对与他同在。那么他写的箴言、雅歌、传道书，有没有从神来的智慧呢？绝对有，绝对有。啊，但是呢，这些东西，这个属世界的啊，属物质的，这些荣华富贵、聪明才智，最后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看到，原来如果人的罪性不改，那么这些东西呢，因为人里边的这个情欲的驱使，最后其实是一无所有。所以所罗门到了最后，他最叹息的一件事，这个在传道书里边，等着我们看传道书的时候，我们看啊，能提到，就是王子死和一条狗死没有什么区别啊，这个再有智慧的人，他的死和愚昧人的死完全一样。他说这个也太空虚了，说我这一切努力的这一辈子，我做了这么伟大的事业，我都留给谁呢？弟兄姊妹，圣经从来不是这个消极的，它让我们看到世界的虚空，它给我们留下一个硕大的问号。但是神是给答案的，这答案就是让万民蒙福的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大卫的那个子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有主耶稣基督，就算你贵为所罗门，最后也是虚空。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还要下地狱。有了主耶稣基督，就算是穷为拉撒路，将来要安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就是区别，这就是答案。那么今天呢，我们先啊把这三部曲和所罗门之间的关系来介绍一下，然后从下一个星期呢，我们就开始一卷一卷来看啊。我们还是按照圣经的次序来看啊，先看箴言，然后看传道书，最后看雅歌。但是实际上它的真正的这个年代的次序呢，应该是先是雅歌，然后是箴言，然后是传道书。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啊，这一些经文的收集很有可能是在被掳回归的时候来收集确认的啊，因为这里边有一些是传到所罗门写的啊，有一些是这个到了 西西家的年代啊收集的啊，所以呢，这很有可能就是这些回归的像以斯拉啊这一些人。那么早期的时候呢，这些都是一些王宫里边所遗留下来的手稿。那么这些回归的犹大人啊，他们为了建立自己的信仰，就把这些收集起来作为正典。那么这些书籍呢，我们也相信这是在圣灵的保守里边来收集的啊，所以这一些被选为正典的经文是代表着神的心意来表达出来。所以所罗门的智慧书呢，不仅仅是所罗门的，里边也有别人的其他人的信息在当中，原因大概就在这里。那么这些回归的这些犹大人啊，把这些收集起来，好像历代志啊，把这些历史重新再写，是为要使这些犹大人能够在信仰上，蒙神的祝福。但是，在后来的历史当中，使我们看到，当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们就算把所罗门的智慧收集起来，甚至于加上很多外人的智慧，就算他们学习了历代志的教训，就算他们这个把这一切都看到人生的虚空要追求，可是他们仍然没有答案。只等到坐在死荫幽谷里面的，坐在死荫里面的人，有大光照亮了他们，就是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而且是永远的生命。好，那么今天我们对于这个所罗门他的三部曲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大家回去想一想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把经文读一读啊，然后有一些参考资料我们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我们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进入到三部曲的具体的内容里头。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作为今天我们信息的结束。我们大家一同低头，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个圣经概览学习的时间。主啊，我们盼望着借着这样的学习，使我们对你所启示给我们的圣经能够有更完整更深刻的认识。主啊，我们愿在你面前信仰能够持守纯正，持守生命的真实，而不至于落到像扫罗像所罗门，有宗教的外表，却里边没有信仰的实质。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看到就像所罗门他如此的荣华富贵，可是到了他年老的时候又剩下什么呢？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追求什么呢？主啊，求你使我们真正从中得着智慧。主啊，我们虽然有苦难，好像约伯，其实这些苦难都是你自己量过的，你有底线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必在这些苦难当中惧怕。主啊，愿我们有约伯一样的忍耐等候。主啊，你使苦难过去的日子，主啊，正像你的仆人使徒保罗所说的，这至战至轻的苦楚岂不是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荣耀的荣耀吗？主啊，若是这样，那么这一切的苦楚就不足介意了。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坚定的信心，乃是在我主耶稣基督里的。主啊，使这样的信心使我们能够持守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主啊，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啊，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你使我们在你面前的信心不至于因为我们的环境产生动摇，相反的，越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边，越是我们懂得来寻求仰望你，因为除了你之外，人根本没有什么能力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 孩子为今天晚上时间再次向你献上感恩，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